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2号星期三，而是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通报说，中国一名女性患者因为感染禽流感 H3N8 死亡。人类感染禽流感是非常罕见，但目前发现的三个案例都是发生在中国。世卫组织在星期二发表的声明当中说，这名女性患者来自中国广东，今年56岁，据信她是中国感染这种禽流感的第三例的患者，另外两例是去年发现。广东省疾控中心在上个月的月底报告第三例病例，不过报告没有提供这名女性患者死亡的具体情况。H3N8 病毒最初是一种在北美水禽当中发现，2002年开始传播，人类在马、狗和海豹身上发现了这种病毒，但一直都没有发现人类感染的病例，直到去年4月和5月发现有两名中国人感染了这种病毒。中国卫健委去年4月通报了全球首例 H3N8 禽流感传人的病例，这个病例是河南的一名男童。中国专家当时说他感染的 H3N8 禽流感病毒是禽源性。据中国方面提供的信息，这名女性患者今年2月22号发病，3月3号住院，3月16号去世。美国和菲律宾的外交国防部长以加尔对话星期二在华盛顿举行，双方同意强化共同防御能力和军事合作现代化。美国并且计划在未来5到10年内完成对菲律宾安全援助蓝图，并且注重应对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面临的安全风险。此前北京在评论美菲军事合作的时候说，有关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不应当针对第三方，美菲军事合作不得介入南中国海争议。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说，美国和菲律宾在1951年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仍然是他们合作的基石。他说这个条约适用于在南中国海任何一处对两国武装部队或者公共船只的袭击。美国和菲律宾在2014年签署了加强防务合作协定，允许美军进入菲律宾军事基地进行联合的训练，预先是备置相关的设备、燃料储存和使用军事住屋等，但是并非永久驻军协议。菲律宾政府本月初公布了4个允许美军入驻的新基地，其中3个位于距离台湾不远的吕宋岛北部卡加延省伊沙贝拉省，另一个就是坐望南中国海的巴拉望岛，被视为剑指中国。菲律宾目前总计开放9个军事基地给美军使用。美国国会众议院将会下星期投票表决一项的法案，以对付被美国政府视为安全威胁的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和中兴通讯公司。众议院星期二表示将会审议一项被两党所支持的法案，名为反制不可信海外电信法案。该法案要求国务院报告美国北约盟国和其他国家在他们 5G 网络当中使用华为和中兴通讯等公司电信设备或者服务的情况。该案的民主党发起人众议员华尔德说，他们需要加倍努力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帮助我们的盟友为自身的安全采取重要的措施，并且坚定捍卫基本权利。这项立法还会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是否已经签约由华为或者中兴通讯提供该法案所涵盖的有关电信服务。另外，该法案亦都要求国务院提交一份关于美国驻海外使领馆电信漏洞的报告，并且指示国务院确认关键电信基础设施项目，以促进美国国家安全。华为和中兴并未立即是对此置评。美国国会来自两党和两院的议员日前写信给联邦政府高级官员，要求联邦相关部门答复他们对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施和执行情况的问询。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和该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杰夫·麦克利星期二公布了是写给美国国土安全部副部长西尔弗斯的一封信。他们在信中是表达了对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施和执行的担忧。国会参议院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和众议院民主党籍众议员麦郭文亦都签署了这项是给西尔弗斯的信。这组国会两党两院议员是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主要发起人。 议员在信中说，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推定性地禁止进口全部或者部分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采、生产或者制造的矿物、货物和商品，除非进口商能够提供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这些物品不属于此类。议员在信中说，虽然他们理解执行这个预防法的难度和范围，但他们寻求提高审查过程的透明度，并且更加清楚说明为什么基于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或者该自治区外的劳动力转移计划有联系的证据而被禁止的货物，在没有向国会或者公开报告的情况下是被清除。议员要求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强迫劳动执法处加快努力，尽快扩大实体清单，并且年内根据情况需要不断更新该清单，充分利用信誉良好的民间社会组织提供的数据。巴西总统卢拉达席尔瓦从星期三开始在中国进行四日的国事访问，期间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谈。据了解，卢拉此行亦都包括系参观华为位于上海的创新中心。据彭博社报道，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卢拉将在星期四拜访华为的上海创新中心，此举系恐怕引起美国不满，因为美国认为这家科技公司对他们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据了解，华为在巴西耕耘多年，巴西的营运商早就使用华为 5G 进行试验。预计到2023年下半年年底，巴西将会在约1610个地区开通 5G 网络，使到华为在巴西的订单大幅增加。另外，据路透社引述两名知情人士说，巴西航空工业公司有意在卢拉访华期间签署一份向一个的中国航空公司出售20架商用飞机的协议。印度在星期三说，乌克兰已经要求获得人道主义用品的帮助，包括药品和医疗设备。印度外交部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写信给印度总理莫迪的信当中提出这个要求。该信由乌克兰外交部的第一副部长扎帕洛娃访问印度期间转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
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中国官媒展示轰炸台湾的动画被批评鼓吹战争，我们亦会报道敲定支持有军新制度，日本开始想成为地区安全角势的创造者。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方面的消息，五年来首次访问北京的香港大律师公会面临考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近年同北京关系一度恶化的香港大律师公会在4月11号展开五年来首次访问北京的行程。自从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之后，香港能否维持法治和司法独立备受关注。有法律界人士认为，曾经以敢言见称的大律师公会而家已经是今非昔比，今次访京面临重大的考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大律师公会一个20人代表团由主席杜鉴坤率领，4月11日抵达北京，展开五日访问行程，计划拜访港澳办、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和大学等。 届时会表达会员对港版国安法、基本法23条立法等问题的睇法。自从港版国安法实施后，被视为香港核心价值之一的司法独立为国际社会所诟病。今年2月，前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提出上诉，要求法院宣布中国全国人大释法，不会影响他聘任海外律师。黎智英团队的举动令到外国律师应否参与港版国安法案件的争议白热化。港府计划修订法例，海外律师若果参与任何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必须先由法院取得行政长官证明书。近期备受关注的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47名被告大部分不获准保释，就连曾经患上癌症的香港前支联会副主席何俊仁亦都被撤销保释。海外港人组织29原则执行总监叶七伦对美国之音说，这些情况和他一向理解的司法独立有出入。
香港基本法起码就是证明一样东西，就是每一个人他们保障他们的言论自由啊、结社自由啊、集会自由啊，但是现在这些自由被侵害，要用回国安法去到拘捕他们嘛。他们拘留的时间呢是以年计啦，然后用那个拘留的时间变相去惩罚了一个异议者咯。
叶七伦对于杜鉴坤为首的大律师工会代表团能不能够扭转这种局面持观望态度。
国安法和基本法有抵触，这个是有很多律师曾经去讲过的东西，中国那边是不能够处理这个情况，这个第一。第二呢，就是当有面对这些争议的时候，将个权交回给行政长官，那就是说以前所讲的三权分立是不会再存在的。我不相信香港大律师工会能够处理到这些这么多众多的问题。
香港大律师工会过往每年都会访京，但是2018年戴啟思和2021年夏博义出任主席之后，他们就港版国安法和香港法治的看法和北京有分歧。其中夏博义曾经表示港版国安法可能抵触基本法，当时被港澳办和中联办批评。其中夏博义2022年3月更被香港警方国安处要求警戒会面，并且录取口供。工会访问北京的活动亦都随着双方关系转差而暂停。本身是律师的香港时评人桑普现居台湾，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对于大律师工会今次访京不抱期望。
不会有任何的期望，因为2018年戴启思
桑普说，他对于大律师工会访京是不会有任何寄望，因为2018年的戴启思是人权律师，同时亦都反对释法。2021年的夏博义想修改港版国安法，遭到港澳办和中联办严词批判他乱港和港。之前的几位大律师工会主席感言，是因为他们拥有丰富的阅历和传统，亦都是基于对人权和法治的坚持。杜鉴坤接任之后，大家可以见到，讲得好听啲，他是立场转趋温和，实际上就是闭嘴，不敢再批评。桑普认为，香港大律师工会的转变反映港版国安法下业界的共识。
大律师的意见是觉得说，也要维持这个行业的存在。
桑普说，大律师的意见是，你要维持这个行业的存在，如果过度冲撞的话，可能导致不利的后果。所以，很多大律师会承受几重的压力，包括业务的压力和被起诉的压力。所以，他们会考虑到，究竟自己要在这种极权底下怎样摆位，到底是好像飞蛾扑火咁勇敢、咁冲撞政权，定是要维持将行业建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争取最大胜利。所以他们会选出杜鉴坤这种屈服派，目的是希望同中共维持表面上的良好关系。桑普注意到，工会此行的重点议题除了港版国安法和基本法23条立法，还包括西方国家制裁风险下香港律师所面对的挑战。
它并不是说在中共的集权的统治下，香港律师遇到的挑战。
方普话，工会并唔系讨论喺中共嘅权统治下香港律师遇到嘅挑战，而系喺西方制裁嘅阴霾下遇到嘅挑战。大家见到成个议题设定嘅本身就系唱响主旋律，嚟为习近平唱赞歌。依家港澳工作小组换咗人，由丁薛祥嚟到主政，亦都系习近平嘅重要心腹。估计丁薛祥希望趁机收风。今年二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曾经印发文件，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其中提到要立场坚定，坚决反对同抵制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等错误观点。而早在2020年，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和中联办就曾经发声明，表明香港并没有三权分立，又说三权分立从未在香港存在。香港法律界人士桑普认为，这一点对于大律师工会的北京之旅是重大考验。
我不认为说他们会主动挑来讲，但我怕是中共安排好。
桑普
说
他不认为大律师工会会主动展开这个话题，但是他担心中共会安排好剧本给他们照背，照本宣科。那他们应该怎样自处呢？桑普认为这个是一个大问题。他认为中共要他们照本宣科机会率不高，不是因为中共做不到，而是因为中共要装门面，希望外国的资金在中国经济低迷的情况下能够多些来到香港，希望他们相信香港仍然有某种程度的法治。桑普相信中共不会夹硬将啲说话塞到去杜鉴坤或者是代表团成员的嘴巴入面，他相信会全而不论，希望以这个方式来过关。桑普说，大律师工会主席杜鉴坤今次访京，既要维持和北京的关系，亦要维持公平正义，要兼顾两者，就好比踩钢线一样。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日本政府接连公布可以提升有军防卫能力的新制度，以及在既有的对外开发援助制度的修正案当中写明战略性使用。专家认为中俄在区域的影响力使到日本必须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透过成立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简称 OSA， 日本已经成为塑造地区安全保障环境的主导者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防卫产业生产基础强化法案4月7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进入审议。法案的主要内容是为了支持防卫产业由日本政府负担提高生产工序效率和强化供应链的经费。法案写明了为了促进出口对于因对方国家的要求而更改规格的情况，将会由基金提供补贴。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4月5号在记者会上讲明，为了有助于改善日本外围的安全保障环境，基于去年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内阁以巡回的方式召开由九位大臣轮流主持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敲定一项名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的无偿资金合作的新制度。这个新制度有别于既有的政府开发援助，简称为 ODA，使到日本能够向拥有法治等共同价值观的志同道合的国家的军队提供器材等，并对提高能力进行支持。松野博一表示，要创造对我国有利的安全保障环境，除了从根本去强化自身国防力量之外，提高民国的威慑力亦都是不可或缺的。日本政府在2023年度预算中编列了20亿日元的非 ODA 预算，用来支持强化友好国家的安全保障能力。同时，日本政府亦都在4月5号公布了规定政府开发援助 ODA 指导方针的开发合作大篇修正案，将 ODA 定位为我国外交最重要的工具，寫明進行高效率、戰略性使用， 这个将是自2015年2月份以来时隔8年做出的修改。台湾中兴大学日韩总合研究中心执行长卢信吉认为，日本通过这种法案代表着岸田文雄内阁确实努力在国际社会中做出更多的贡献，使到日本除了显示日本在区域内的影响力仍够强大之外，亦都成为美国东亚政策的强力支持者。
中国与俄罗斯是美国印太战略所要遏制的目标，这也致使着日本在回应相关的战略以及制定相关的政策的时候，必须要把中俄两个国家的战略意图纳入考量。当然，中俄两国对于整个区域的影响力将直接决定日本在美日联盟当中扮演角色的重要性。
他们美国之音说，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印太战略首要压制的目标，这个亦都致使到日本在响应相关的战略以及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必须要将中俄两个国家的战略意图纳入考虑。中国与俄罗斯对于整个区域的影响力将会直接决定日本在美日联盟当中扮演角色的重要性。中俄的影响力越大，即日本将持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或者是将会担任过去未曾有过的任务。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黄燕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日本自20世纪奉行的军事战略以美日同盟为基础，一方面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另一方面亦都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维持周边的权力平衡，来换取日本的和平。
日本作为一个位处欧亚大陆边缘的海洋国家，它的最大战略目标并非成为霸权国家，而是不受陆权国家中国的威胁及统治，并且维持独立自主的地位。因此，日本的对外战略具有强烈的平衡
角色。日本作为一个位处欧亚大陆边缘的海洋国家，它的最大的战略目标并非成为霸权国家，而是不受到陆权国家中国的威胁及统治，并维持独立自主的地位。因此，日本对外战略具有强烈的平衡者色彩。黄燕伦指出，近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逐渐增强，而美国各个方面的实力衰退，日本为了维持其周边战略环境平衡，必须主动填补美国实力衰退所遗留下来的空白，防止权力平衡倒向对中国有利的一方。因此，去年12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公布时，已经预告了关于强化防卫装备移转的方针。而家敲定的 OSA 则是提供了大战略的施行细则。他认为，乍看之下，日本从纯粹的 ODA 跨足 OSA 似乎只是从提供一般硬件援助转变为提供防卫装备，实际上此举牵涉的是更多关于政治价值观的判断。黄燕伦表示，过去很长时间里面，日本对外援助的主要目的都是以创造对日本有利的经济环境为主要目标。这次日本推出 OSA 有很大的转变，代表着以制定安全规则维持区域的共同利益作为最大目标。
在行诉 OSA 具体政策的同时，日本也逐渐成为行诉地区安全保障环境的主导者之一。日本政府确立 OSA 政策，意味该国已经由专守防卫的领域跨足地区安全形势的创造者。
在营索 OSA 具体政策的同时，日本亦都逐渐成为营索地区安全保障环境的主导者之一。日本政府确立 OSA 政策，意味该国已经由专守防卫的领域跨足地区安全角色的创造者，可以说是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最大突破。具体来说， OSA 的实施方针包括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范围内提供支持，限定在与国际冲突武接相关的领域，以及确保符合联合国宪章等。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新认为，以俄乌战争为例，相较于七国集团支出中的其他六个国家在军事上给予乌克兰的协助，日本的作为显得很难拿得上台面。
碍于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日本只能提供防弹衣以及头盔等消极性的装备，甚至于仍要提供这些装备，去年还特别重新定义了三原则当中不得提供给纷争当事国这个条文。以乌克兰是被侵略的国家，所以
碍于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日本只能够提供防弹衣以及头盔等消极性的装备，甚至于连要提供这些装备，去年还特别重新定义了三原则当中有不得提供给纷争当事国这个条文。 而乌克兰是被侵略国家，所以不算是纷争当事国，来到作为解套的方法。谢文新指出，协助岸田文雄内阁进行去年底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书的前防卫大臣小野治五典，就是今年二月号召自民党议员成立讨论防卫产业的基本强化与装备品的海外移转应有方式议员联盟。从此就可见岸田文雄内阁对这些限制的重视。台湾中兴大学日韩总合研究中心执行长卢信吉认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让日本在实际执行军事支持方面虽然显得有些打折扣，但也都代表着日本防范国际冲突的努力。
这样的方式限缩了日本执行相关计划的便利性，但也提供了日本在区域发展当中扮演多重角色的可能，包含对国家军事发展的定位。
他说这样的方式限制了日本执行相关计划的便利性，但也都提供了日本在区域发展当中扮演多重角色的可能，包含了对于国家军事发展的定位、国家援助的有限性以及国家能够提供援助的有限管道。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14月5号表示，OSA 第一波支持对象包括将菲律宾、马来西亚、孟加拉国和斐济等国家在海洋安全领域的支持需求。日本计划提供通讯卫星系统、无线系统、警戒监视雷达等设备。未来除了与相关国家政府和军方进行协商之外，还将会进行现地调查等，预计最快会在秋季确定具体的支持内容，目标是在明年三月之前与对方国家政府签署协议。台湾中兴大学日韩总合研究中心执行长卢信吉表示，与日本的诸多动作相比，中国的军事活动显得更加具侵略性，例如中东国海、南中国海等海域范围的灰色冲突与建岛立礁等，但相对而言，中国更可能运用这样实际的军事威胁，迫使其他国家在考虑经济援助的同时妥协于中国军事力量及国际地位。
在日本提出如此实际的援助政策之后，中国可能透过更加强力的军事活动演训，甚至于更大金额或者是更长年限的援助计划，吸引其他国家的青睐。
龙信吉说，日本提出如此实际的援助之后，中国可能会透过更加强力的军事活动演训，甚至于更大金额或者是更长年的援助计划，去吸引其他国家的青睐，如同美日阵营一般，透过更加实际的互动模式，期许中小型国家能够支持各项政策的落实。卢信吉认为，东南亚、东亚国家等域内范围可能是中国未来将持续努力的主要对象，而太平洋岛国国家则可能是下一波的目标。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黄燕伦认为，特别是对于东南亚地区实施 OSA， 中国缺乏批评的立场。
对南海议题，中国可能就 OSA 抨击之处，大致上会是批评日本使南海主权争议更趋混乱。但是中国若以此攻击日本，等同于中国承认在南海存在着主权争议。
黄依伦说，对于南海议题，中国可能就 OSA 抨击之处，大致上会是批评日本使到南海主权争议更趋混乱。但是中国如果以此攻击日本，等同于中国承认在南海存在着主权争议，这一点又同中国政府主张不符。黄燕伦表示，中国对于日本公布 OSA 一事异常低调，并未大举抨击日本，接连两次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都未提及这件事，很可能的主因是在于中国需要重振经济，并且避免如俄罗斯一般遭受国际围堵，所以中国在二十大之后积极地修复对外关系，更加不适宜在这个时候去升高和日本的对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官媒在推特上公布了一段轰炸台湾本土和周边地区的动画演示，以显示北京打击他们所称的台独的决心。不过这段动画很快因为发出的威胁信号而引起了大量的负面评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一4月10号， 中国结束了在台湾海峡为期三日的军事演习，这个被认为是对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的回应。在演习的第二日4月9号，中国央视在他的新闻节目上展示了一段用几十枚飞弹精确打击台湾的动画。这一段动画在同一日被环球时报发布到推特上，并获得到中国官媒人员以及外交官的转发。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前主编胡锡进在推特上写道，那些支持台独的人应该看看这一段由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发布的军事演习动画，台独就意味着战争，这个已经是台湾问题上的政治常识。对于北京的耀武扬威，台湾总统府发言人谷纳斯尤达卡星期日在推特上回应到，70架中国战机和11艘军舰过去24个钟头里面围绕着我们，我们在守卫我们的国家，我们永远都不会放弃我们的信念。中国自从80年代起就一直强调要对如今民主自治的台湾进行和平统一，但亦都承诺不放弃使用武力。美国情报机构曾经表示，尽管没有确定的计划，但习近平已经命令解放军为2027年攻打台湾做好准备。北京这个周末通过演习模拟攻击，用至少71架战机飞越台湾海峡，对台湾进行事态升级。咨询公司战略风险总裁前驻华记者石宇写道，需要密切观察这一片区域。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创办人兼顾问叶佳庭则指出，中国发布的这段动画显示出北京先至是鼓吹武力的那一方，这个就是一个自嘲为和平超级力量对一个小国领导人出访作出的反应，竟然还有人声称台湾先至是在鼓吹战争。他反问道，除了这段动画发出的威胁信号，很多人还发现动画中的飞弹绝大多数都未击中台湾本土，而是落在海里面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海洋安全研究员许瑞麟写道，应该怎样讲好呢？尽管解放军在情报监视和侦察以及瞄准能力上有所进步，但这堆导弹里面只有两枚是击中了台湾岛，其他剩下来的绝大多数大概都用来杀死海洋生物了。中国这一场为期三日的军事演习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结束对华访问之后立刻开始。马克龙在上个礼拜的行程中，不单止未有就人权、台湾等问题与北京进行严肃的交涉，据报道还大加称赞习近平对他的款待以及两国的友谊，并发布了一段短片去展示他这次访问中的高光时刻，这令到马克龙受到了国际关系和安全问题专家的批评。布鲁塞尔研究机构俄罗斯欧洲和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方涵雅表示，马克龙在欣赏自己视频画面的同时，应该注意一下中国电视屏幕上今日在播放的东西，并不是马克龙自己的虚荣狂欢视频，而是入侵台湾计划。我很好奇这个时间点真是这么巧合吗？不过并不是所有专家都担心中国对台湾的入侵，或许是迫在眉睫的。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安全战略中心副主任马修克罗尼就指出，中国说他为战斗做好准备，但事实上他的军事演习无疑是封锁而不是入侵，这个暗指解放军还未有就外界最担心的对台军事行动做好准备。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助理教授美籍学者蓝洛亦都表示，就同去年前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的情况一样，他见到的是台湾普通民众并没有为这一场军事演习感到担心。一点都不夸张，中国解放军的威胁对台湾民众生活的影响是几咁细，他写道，大众继续住日常生活，同往常一样，几乎并没有什么公众恐慌情绪，就好像2022年8月的时候一样，大家基本上对演习都没有什么感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问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 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指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海人听闻的铁链女案，又称徐州八鞋女子案或者是丰原性侵案，爆发一年之后，中国官媒在4月7号公布这宗案件的一审判决结果，又一次激起了强烈的公愤。舆论猛烈质疑当局重罪轻判，袒护严重侵害妇女的罪犯。法庭的判决仍然是坚持流动百出的江苏省调查结论，认定受害人是云南被拐卖的精神病人小花梅，但并未提出任何有力的证据，亦未令到受害人同他的亲属或者代理人出庭作证或者旁听，受到众多网民的诟病。有评论指这是一次罔顾基本事实和击穿网民认知底线的枉法邪恶审判，是公检法一起做了一场假案，目的不是为了伸张正义，而是维稳，无可避免将会产生深远的恶劣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被控非法拘禁妇女和虐待家庭成员的董志文等相关案犯被法院判决8至13年不等刑期的消息发布之后，铁链女、小花梅、李莹等关键字再次成为中文社媒的热搜词，很多网民对董志文诉罪并罚才判9年的判决结果表示不能够接受，认为量刑太轻，而且没有被追究他强奸、故意伤害、收买被拐妇女儿童和伪造文书和法律文件等罪。亦都有评论指判决书和新华社等官媒相关报道严重侮辱公众的智商，官方发布的消息和庭审视频当中没有受害人和他的亲属或者是代理人出庭作证或者是旁听，遭到众多网民的批评。推特网友新疆天生剑客问话，原告呢为什么没有出现呢？铁链女到底在哪里？这位推友是呼吁让我们一起为铁链女再来一次强而有力的发声行动。流亡美国的前媒体人赵兰健对美国之音话，法院、检察院、刑侦部门已经处在一个裸奔的状态，成为舆论滔天的嘲笑对象，是中国当代社会的可悲之处。
是什么原因让受害人的直系亲属无法接近一个审判？受害人和他的直系亲属的声音完全被抹杀掉了，受害人和受害人的亲属的声音被禁止，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有人在故意制造冤假错案。
他说是什么原因令到受害人的直系亲属是没办法接近一个审判呢？受害人和受害人的亲属的声音被禁止，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意味着有人在故意制造冤假错案。赵兰健发推指出，当地公检法一起办理假案冤案，这种破坏力远远大过人口贩卖的人是对铁链女的伤害。自媒体视频人伍建文在 YouTube 直播节目当中说，这个可怜的女子到了官方那里就成为了这个家庭的合法成员，共产党在处理这样案件的时候，所有的强奸拐卖都因为她是买回来的老婆就变成了无罪。另一位自媒体视频人大康指出，法院将铁链女和董志文关系认定为有效婚姻，并以虐待罪判刑，实际上是堵死了徐州地区大量被拐卖妇女的自由之路。他认为这个悲剧注定要上史书。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在 YouTube 的远见快评直播节目当中说，这个判决将会成为遗臭万年的范例，亦都成为中共治下司法黑暗的可怕与荒谬一个里程碑式的记载。唐正远还指出，董志文诡异获得轻判是因为他知道铁链女究竟是谁。 众多网民对判决书将铁链女认定为云南福贡县的小花梅表示不服。去年发布的江苏省调查报告将这两名相貌是不同的受害女性是混为一谈的结论遭到关注，此事的几乎所有网民的哄笑和嘲讽。很多人认为铁链女的相貌与四川南中失踪的女子是李莹的照片是吻合，但官方调查结论说小花梅的 DNA 检测与李莹的母亲不合。有推特网友是被记者回帖是指出，由于中国有广大的退役军人，四川各位失踪的女子她的父亲就是退役军人，恐怕会引起社会动荡，所以就只能够指鹿为马和将错就错。在加拿大的人权捍卫者刘莎莎亦都认为李莹的爸爸的转业军官身份是一个敏感点。他在回复美国之音记者一条推文当中表示，铁链女被当局强行认定为云南偏远少数民族父母伤亡的小花梅，目的是为了孤立铁链女，令她得不到城市中产阶级转业兵群体的关注。刘莎莎怀疑真正的小花梅已经被折磨死，成为了死无对证。赵兰健就引起是重大舆情事件的铁链女一案一审的判决连发十二问，强烈质疑当局隐瞒铁链女的身份，用云南女子小花梅冒名顶替以假乱真，企图将假案做成铁案。去年2月赵兰健前往云南怒江山区展开是走失人口调查寻访，发现多个被拐卖妇女的家庭，并找到小花梅的舅父，是要求他核实铁链女的身份。一位公民记者去年发布的实地取证的视频显示，小花梅的舅父断然否认铁链女是他的侄女。作为关键的证据，上述的视频被递交给北京、南京和徐州等地的有关司法部门，但是中国当局未曾向社会解释小花梅或者另有其人和官方公布的铁链女身份涉嫌严重造假等疑问，反而动用徐州刑警施压，逼赵兰健接受官方调查结论，结果他被逼出逃到美国避难。赵兰健4月7号发推指出，即使在外界干扰作证的情况下，小花梅的舅父李永元仍然否认铁链女是他的侄女小花梅，而法院对李永元是否认小花梅是铁链女的事实和视频证据避而不谈。赵兰健质问话，如果法院所认定的小花梅的身份是真的，那么她舅父和妹妹为什么没有出庭呢？她指出小花梅的舅父和妹妹的个人信息在网上消失了，亦都没有记者可以接近小花梅他们。2022年1月27号网友徐州一首歌上传一条八个子女的母亲铁链是锁住颈的视频引爆网络。铁链女事件的关注度甚至超过几日后在北京举行的冬奥会获得上百亿次的点击。网传当地网友说铁链女读过书，刚刚被拐卖到村里的时候还会讲英文。另外有句讲话是当地的村民的录音，话董志文和他的父亲和弟弟三个人共用铁链女。长期关注中国的人权的民间公益活动人士何培荣对美国之音说，他在铁链女事件曝光之后，在去年农历大年初二到了丰县宽厚镇董集村实地了解情况，当时铁链女已经被当局是送入当地的精神病院。何培勇说，董家的长子是曾经对官方媒体说他妈妈是没有暴力的倾向。何培勇披露说，据当地的村民说，那条的铁链只是夜间先至是锁在条颈上，明显是为了强奸犯发泄羞辱的罪恶的目的。
这个铁链只是在网上放着它的，是完全没有必要。我认为这个铁链是应该是这个一个强奸的一个证据。
他说这个铁链只是晚上锁上，是完全没有必要。他认为这个就是强奸的证据，而且当地政府已经将这间屋是拆了。铁链一头是锁住铁链女，另外一头就是陷在床里面，而且是陷在铁链女的床头。何培勇说他是有照片的。他引述当地的村民说，董志文家刚刚买来的媳妇是很漂亮，前几年买嘢算账的时候心算比一般村民都快。目前在泰国的何培勇还说，有村民说董志文将第七个仔是卖给附近一户人家，所以在他家拍摄的视频里面出现的仔女只有7个而不是8个。 何佩蓉网名珍珠曾经长期关注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被迫害事件，2012年4月参与了营救陈光成。他披露说他是在参与铁链女事件和徐州地区拐卖妇女活动的民间调查工作之后，为了逃避当局拘捕才是逃离中国。这位来自南京的民间公益活动人士对美国之音说，他在铁链女案发地董集村发现另外一些被拐卖的妇女亦都需要社会的关注，其中一个就是长年苦卧在地上的钟玉仙，是男性村民花1000元买来的老婆。何佩蓉认为铁链女案判决说明了中国政府系统性保护贩卖妇女活动，以此解决因为强制计划生育导致的男女比例失衡和生育率低迷的问题，必将产生深远的恶劣影响。
问题，但是我觉得最影响最深远的是他对于一个买卖的，在中国男人买一个老婆，现在目前通过这个判决是合法的。
他说他觉得最深远的影响就是买卖的婚姻，在中国男人买个老婆现在目前通过这个判决是合法的，如果一个男的强奸一个女的，他以这个为目的就是合法的。因为他这里还有一个资料，就是说在徐州当地，如果你买个老婆是以结婚为目标就是合法的，如果你是买个女的以这个为性为目的，不生仔女或者是不结婚，那就判决就是很怪异。从中共喉舌新华社和央视的相关的报道来看，官媒为了舆论导向做了周密安排和大量准备工作，采访了多位专家、官员和公检法人员和医生，但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未能够作出合理解释。新华社报道说，经过一年多的医疗和照料，小花梅的病情是得到控制，身体状况稳定，目前能够在医生、护工的帮助下着衫、吃饭，可以和医护人员简单交流，但仍然存在认知障碍。去年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铁链女吃饭、着衫与拍摄视频的采访者交流似乎都没问题。据了解，目前铁链女被送入的精神病院案发地董集村、小花梅家乡云南亚谷村和小花梅的舅父居住的村寨普洛村等地成为禁区，对外的来客严加盘查，外界已经没办法是找到是小花梅的舅父和妹妹等的亲人。曾经为铁链女发声的知名网友、公益人士邓飞和来自丰县的杂文作家兼导演黄胜强都被警告不得就此事发表评论或者接受采访。去年2月曾经到铁链女住入的精神病院送花的两名的女性的志愿者之一巫医被徐州警方跨省拘捕近一年，至今是下落不明。共党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发微博说，支持法院对买智障女小花梅为妻的董志文作出的判决。胡锡进去年2月下旬曾经表示，邓飞发布的结婚证照片上的小花梅是与铁链女是不是同一个人呢？长相的确存疑，所以是相当诡异。他还说，在这个当中如果有人提供了假的资料，做了恶意误导，无论他是谁，只要在中国大陆这一块的土地上都将会付出代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精华。过去10年，中国政府一直努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希望能够逐渐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并且使到人民币亦好似美元同欧元一样，跻身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行列。去年爆发的乌克兰战争，导致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使到人民币至少在俄罗斯已经取代了美元，成为交易量最大的货币。但是金融专家说，受到人民币本身问题的限制，北京要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是进一步缓慢，几乎不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可以影响到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彭博新闻社，根据莫斯科交易所的每日交易报告汇编的数据，人民币在今年2月份的月度交易量首次超过了美元，这个趋势在3月份变得更加明显。在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入侵战争之前，人民币在俄罗斯市场的交易量几乎可以忽略不用计。西方对俄罗斯金融体系的制裁已经迫使到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公司将它的外贸付款从美元和欧元 轉移到包括人民幣在內的其他貨幣。俄羅斯財政部在今年較早時候亦都將它的市場業務從美元轉換為人民幣，並為國家財富基金制定一個新的架構，以將它持有的六成的資產變成人民幣資產。俄羅斯銀行定期呼籲俄羅斯企業和公民將他們的資產轉移到盧布或友好的貨幣，以規避被封鎖或者凍結的風險。此外，北京亦都為俄羅斯商品提供一個市場。半島電視台報導說，去年俄中兩國之間的貿易額達到創紀錄的190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是以人民幣和俄羅斯盧布進行交易的。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布拉德·塞察對美國之音表示，在西方對俄羅斯實施嚴厲的經濟制裁之下，人民幣的地位在俄羅斯提升並不令人意外。當然，美國和歐盟對俄羅斯實行的制裁產生影響。他說，美國、歐盟以及英國和日本凍結了俄羅斯的外匯儲備，他們阻止了用於銀行之間轉帳的 SWIFT 系統的使用，凍結了俄羅斯很多最大銀行的外國資產。在這樣的全面制裁之下，俄羅斯將它的貿易轉向其他貨幣，減少受到未來制裁的風險是很自然的。過去十年裏面，中國一直在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但近年來，特別是在烏克蘭戰爭爆發、西方對俄羅斯施加嚴厲制裁，以及美中關係圍繞台海局勢、高科技和其他地緣政治議題而不斷惡化之後，北京又已加快腳步，提高人民幣的國際地位並減少依賴美元。巴西最近批准了以人民幣進行與中國的貿易和投資結算。路透社在3月31日報導說，人民幣已經成為巴西外匯儲備中第二重要的貨幣，超過了歐元。截至到2018年，人民幣在巴西的外匯儲備當中還未有份額。到了2022年年底，人民幣佔巴西央行外匯持有量的 5.37%， 儘管美元的佔比仍然高達 80.42%。 在此之前，沙特阿拉伯在3月初表示，他對以美元以外的貨幣結算石油出口持開放態度。據報道，這個中東石油大國正與中國討論以人民幣作為他的部分石油銷售的結算貨幣。伊朗去年7月亦都表示，他已經在與俄羅斯的貿易中完全放棄了美元，將採用盧布進行交易。伊朗還宣布在與印度、土耳其和中國的貿易中亦都有類似的計劃。北京一直在通過由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所組成的金磚國家，在貿易結算和金融方面推廣本地貨幣。但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約瑟夫·加格隆對美國之音說，儘管是這樣，人民幣距離成為國際主要貨幣的距離仍然十分遙遠的。加格隆曾經在美國聯邦儲備局任職過，他說全球有一個非常緩慢的很小的趨勢，就是其他貨幣被納入外匯儲備，但人民幣並不是佔其中很大一部分。因為事實上，很多國家選擇了澳元、加元、瑞典、克朗或者是韓元作為外匯儲備，而不是中國的人民幣。雖然中國亦都有所斬獲，但它的佔比仍然是很小的。我認為人民幣作為全球外匯儲備的佔比不到 2%。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的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數據，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在2022年最後一個季度跌到 59% 之下，是1995年有數據記錄以來的最低水平，也都延續了20年的跌勢。但是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蔡策認為，這個並不能夠講明美元的地位在下降。他說，去年第四季度的下跌只是美元對歐元和日元走勢相關的正常波動，正如2022年較早時候美元佔比的上升反映出美元的強勢。在過去十年裏面，美元在全球儲備中的佔比基本上維持在六成左右的水平上。反觀人民幣的情況，人民幣國際化的進展仍然緩慢，儘管北京為此付出巨大努力。中國對資本帳戶的控制以及全球投資者的對地緣政治擔憂，仍然是制約了人民幣成為國際主要貨幣兩大因素。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顯示，截至到2022年年底，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人民幣配置約佔總額的 2.7%， 低過第一季度的峰值 2.9%。 只要人民幣只是用來結算沙特阿拉伯和中國之間的貿易，它作為全球貨幣的作用將會是有限的。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蔡策說，真正的大挑戰就是當中國非常不願意允許離岸和在在岸人民幣之間的自由兌換，不願意允許開放金融帳戶，不願意允許採取一系列措施，使到人民幣更廣泛地用於不涉及到中國實體的外部交易時，人民幣作為一種全球貨幣的表現就不會好了。在中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同時，北京亦都喺度同莫斯科聯手，試圖在金磚國家中發行一種新的儲備貨幣。俄羅斯總統普京去年6月份說，金磚國家正在籌劃為它的成員國家發行一種基於一籃子貨幣的新儲備貨幣。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在1月份說，發行新貨幣的問題將在8月底在南非舉行的金磚國家峰會上討論。分析認為，此舉是在莫斯科和北京在面對西方制裁時呼籲去美元化行動的一部分。蔡策說，所謂的金磚貨幣的前景並不明朗的。金磚貨幣其實距離現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它實際上並不具有經濟意義。蔡策說，印度和中國是競爭對手，他們不是有可能有很多緊密的合作，巴西和中國是貿易夥伴，但他們的經濟周期完全不同，巴西是由大宗商品驅動的，中國的周期則不然，金磚國家的貨幣並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因此目前我只能夠將它看成是口頭上講講而已，而不是一個真正的倡議。鑑於北京在可預見的未來仍然沒有辦法撼動美元的全球霸主地位，中國官方新華社上個禮拜發表系列評論文章，抨擊美國金融霸權。該系列的評論的首篇就批評美元的霸權地位，稱美國坐享全球鑄幣稅，對世界實施日常收割，以一種成本僅約17美仙的8元美鈔就可以從其他國家換取價值相當於100美元的商品和服務。曾經在美國聯邦儲備局擔任過國際金融部副主任的加格隆說，這種講法完全有失公允。剛剛相反，世界一直在利用美國，因為各個國家都想要一種他們可以積累儲蓄的貨幣並操縱它，這樣他們就可以有大量的貿易順差，而美國允許他們這樣做，因此當各個國家想要實現貿易順差時候，他們必須將這些錢投資於出現貿易逆差的國家，這就是美國了。因此這個系統將非常大的貿易赤字推了給美國。至於人民幣能否最終成為好像美元一樣的國際儲備貨幣呢？加格隆說，這個將完全取決於中國怎樣做。如果中國能夠成為一個開放的、有法治保護的西方式民主國家，人民幣很可能在50年內就成為全球主導貨幣，很可能會這樣。但問題是，他們會這樣做嗎？他反問道。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